别人的祝福。五饼二鱼的神迹就是这样行出来的。好，我们先一起有点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的灵在这里已经祝福了我们，已经应聘了我们。主啊，我们求你的道再来建立我们，借着亚伯拉罕的事情，主你来教导我们一些我们生命中可以学习的功课。我将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来看创世纪十五章。上次我们讲到神应许亚伯拉罕四方面，土地、后裔、国度、君王。我们今天要讲神应许的后裔，今天也可能讲不完，可能讲其中的一部分。那我们来看创世纪十五章记得神在异象中，神在异象中跟亚伯拉罕讲话，说要赐福他。第二节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那而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色人以利以谢。亚伯兰又说，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裔。好，第四节，神跟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裔，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裔。然后呢，好像神怕他这个话有时候会忘掉，所以神又说，来来来，就把他带到外边去，就像我们上主日学哦，只是用嘴巴讲，怕小朋友会忘掉，就要用一些图片增加印象一样。神就把他带到外边去，你看看天上的星星，将来你的后裔会像这样子，数都数不来。那亚伯拉罕信神，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他真的信。但是呢，神对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计划神为我们每个人有个计划，他有时候呢不是一下子把全部的蓝图都告诉我们，他在这个地方呢只告诉亚伯拉罕，他说亚伯拉罕 会有孩子，会有后裔，本身生的，他就提了一点，你本身生的才成为你的后裔，这个别人，这个大马色人，这个不成为你的后裔。亚伯拉罕知道他本身会生孩子，虽然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孩子，他会生出孩子，会那个等啊等啊等了，到了等了十年等不到，那萨拉可能自己觉得有点虚心虚神说亚伯拉罕会生孩子，那是不是我不能生啊？所以我拦阻他结果萨拉就建议他，结果就生了一个孩子，以实玛利那经过了，那时候86岁，经过了13年，圣经没有记载神跟亚伯拉罕在讲什么话。到了第17章，今天这个17章是我们的重点第17章，好，我们一起来读先从第一节读到第5节。好，我们一起读。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亚伯兰俯伏在地，神又对他说，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好，我们先停到这里。神跟神的计划只是只启示了一部分。亚伯兰呢等等等，结果等不及了， 就按着人的意思就生了以实玛利。这个时候神跟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要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跟你立约。这个在神面前做完全人，是指存着一个完全的心活在神面前，不是说我们一下子就成为一个完全哈。但是生命的成长总是会越来越，生命成长不是一下子一粒种子马上变成一棵树哈，这需要时间的哈。所以存一个完全的心活在神面前哈，意思是这样。然后他说，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弟兄姊妹特别注意，我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旁边那个的后裔点点点，好，那个意思就是原文没有这些字，后来翻译的人要使这个意思读起来通，好，揣摩那个意思把它加进去了哈。所以这个地方有一个很微妙的一个启示在这里哈。他的意思就是说，我跟你立约，我要使你的后裔像你要更多的更多的亚伯拉罕这样一直出来哈。我们中国人讲不孝子，好，有的人如果说败坏门风啊，你这不孝子，不仅是孝顺的孝哈，是那个孝相的孝，就是说你太不像你的先祖，好，你这不孝子，你败坏家风，好。那这个地方神要的就是说，我要你如果在我面前从完全的心活着，我跟你立约，我要使将来生下来的孩子一个一个是像你这样的，这样子的后裔，好。亚伯兰就俯伏在地，哇，何等敬畏啊！神向他显现，给他这样的应许哈。他说你要改名字，好，然后神呢就跟他说，你要行割礼。好，我们来请一个人读一下好了。我们请景深帮我们读一下哈，第九节到第十四节，这段话也很重要哈。
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遵行遵守的，你们都要受割礼。”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你们世世代代的男子，无论是家里生的，是在你后裔之外用银子从外人买的，生下来第八日都要受割礼。你们家里生的和你用银子买的都必须受割礼，这样我的约就立在你们的肉体上，做永远的约。但不受割礼的男子必从民中剪除，因他背了我的约。
我刚刚说神对我们一个美好的计划是很全盘的，可是有时候呢他按着时候，有时候是我们领会的能力，有时候是神按着他的美意，他一步一步的。那这个行这个割礼，他说你们要行割礼，在你们的肉体上，你们行割礼就是我跟你立约的证据，这个约就立在你们的肉体上做永远的约。那在这里神也是为他全盘的计划也有他的用意，但是他没有让亚伯拉罕没有跟他解释清楚，到我们新约我们就清楚了，好，这里边蕴含的一些真理哈。那所以有些时候神如果跟我们讲什么话，如果我们清楚那是神跟我们讲的话，有时候我们还不知道为什么神要下这一桌棋，还不明白的时候，可是我很清楚神要我配合他下这一桌棋，我们最好顺服。因为 可能那个时候神还没有办法把那个心意解释启示给我们，我们不懂，但是神有他的用意。好，等一下最后我们会讲，我们就知道这个多么的重要。好，那我们现在医学上知道，那个男子在肉身行割礼是非常健康的，是对身体是非常好的。那个他们做研究说，那个犹太妇女、希伯来妇女，他们得那个子宫癌的是几乎没有，很少。好，所以神所有的吩咐都是对我们有益处的。好，那亚伯拉罕呢，因为跟神这样子历练哈，他有了一些敬畏的心哈，他的敬畏的心有增长，所以呢，他相信神，他就照着做哈。结果神在十五节那边又接着跟他说，神进一步启示他，你这个后裔要像你这样子的后裔，像你这样敬畏神爱神的后裔是怎么生出来的，是要从撒拉那边生出来。我们看哈，我们看第十五、十六节，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妻子撒来不可再叫撒来，她的名要叫撒拉，撒拉就是公主的意思，我必赐福给她，也要使你从她得一个儿子。好，这个时候神的指示就更清楚了，起先只是从你本身出来的。好，如果亚伯拉罕稍微忍耐一点，可能再多些年日，神再给他这个启示，这个呢是这个不仅从你本身出来，也要从撒拉那里出来，所以就是你们这对夫妇生的孩子才算数，才是我应许的孩子。好，那他说我要赐福给他，他要做多国之母，必有百姓的君王从他而出。十七节到十八节，亚伯拉罕就俯伏在地喜笑，心里说，一百岁的人还能得孩子吗？撒拉已经九十岁了，还能生养吗？亚伯拉罕就对神说，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啊，他的意思就是说，不可能吧，有点，他觉得有点可能吗？好，可是他不是不信神，他只是用可能吗？好，所以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神说，不然你妻子撒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做他后裔永远的约，连名字都给他了。好，二十一节，到明年这时节，撒拉必给你生以撒，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亚伯拉罕信神。二十二节，当神和亚伯拉罕说完的话，就离开他上神去了。当天亚伯拉罕就遵着神的命行割礼，他的顺从表示他里边真实的信，对不对？我们再看十八章，十八章，神呢，神的使者来向亚伯拉罕显现哈，来遇到他们。他们接待神的使者，然后再一次跟他应许，哈，再一次跟他应许说，一定，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嘛？我们今天唱歌哈，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也许神跟亚伯拉罕讲的话呢，神没有跟撒拉讲，也许吧，哈，所以说撒拉这个时候也措手不及，他也暗笑，哈，他们三个人中有一位说，第十节，三人中有一位说，到明年这时候，我必要回到你这里，你的妻子撒拉必生一个儿子。 撒拉在那人后边的帐篷门口也听见了这话。亚伯拉罕和撒拉年纪老迈，撒拉的月经已断绝了。撒拉心里暗笑说，我既已衰败，我主也老迈，岂能有这喜事呢？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撒拉为什么暗笑？他躲在帐篷后面笑，神都看见了，神都看见了。所以呢，那个大卫在诗篇139篇说，就是黑暗把我整个遮蔽了，也没有办法使你不看见我。我们这个人在神面前是赤裸敞开的，我们心里想什么，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赤裸敞开的。所以撒拉偷偷在那边笑的时候，他心里在那边想的时候，神都知道。他说，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好，第十三节，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撒拉为什么暗笑说，我既已年老，果真能生养吗？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他说，明年这时候撒拉一定会生一个儿子。好，我们来看十七节，然后神就要走了。要走的时候呢，他讲这一句话，耶和华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他们要去办一件事，那这件事呢，还没有做之前，他们说要告诉亚伯拉罕。啊，这个地方就是讲到朋友啊，因为耶稣说，仆人不一定知道主人要做的事，朋友可以知道。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讲神已经把亚伯拉罕当朋友了。我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好，然后十八、十九节这两句话我们一起来读，很重要哈。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我眷顾他，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这句话很重要哈。他说，我眷顾他，十八节，我眷顾他，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众属和那眷属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就是要跟神合作，要跟神合作。亚伯拉罕信从神，所以在他所知道的，神让他知道到什么程度，他就按着神所吩咐的去行。那我现在要跟大家谈一下哈，因为我们这些是以信为本的，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神说，你的后裔要像你那样，好，我是全能的神，你要好好的在我面前存完全的心活着，我就使你的后裔像你那样。那我们要从亚伯拉罕的身上看，亚伯拉罕是什么个样子，我们要像他，我们是他的后裔，对不对？那如果我们效法亚伯拉罕的终极型，亚伯拉罕所承受的福也会临到我们。亚伯拉罕所承受的福是什么福？记不记得以赛亚书，我们说神对雅各说，要将你的灵浇灌你的后裔，将你的福浇灌你的子孙。好，我们先这边先不合起来，我们看一下加拉太书第三章哈。哥林多书的后面，加拉太书第三章。我们看第九节，第三章第九节，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九节，好，我们一起读。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以信为本就是信从神，真实的信心一定会带出一个跟随的行为。 就是一个信从神的人，像亚伯拉罕那样信从神的人，清楚神的吩咐就去信从的人，要跟亚伯拉罕一同得福。然后我们看第十三节，这个神应许你的后裔中有一位，将来呢，就是借着这一位要使万国得福哈。那这位就是基督哈。那第十三节说，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神要给我们什么？世界上最好的礼物是什么？圣灵。圣灵，圣经跟圣灵没有错，圣经是圣灵感动人写的。感谢主给我们一本圣经，亲爱的弟兄姊妹，好好读这一本圣经，对你的灵魂体大有益处，因为神的话蕴藏在这个里面，很多的奥秘在这个里面。如果那些科学家哈，像以前我们说地球是平的，哈哈，地球不是圆的，是平的。如果那些科学家呢，好好看圣经哈，而且相信圣经，看到地球是圆的，因为圣经有讲，神呢，把一个地球像大圈呢悬在太空之中。好，那个牛顿。Isaac Newton 哈，牛顿为什么有那么大的成就？因为他敬畏神，他相信神。然后呢，你知道做科学的人，我不是科学家，如果我讲错了，你就原谅我。我记得科学家他们做研究的，他们说，你要做一个研究之前，有时候你要有一个假设。好，你根据你的一些基本的理念，那你想可以从这个方向去做实验。当你启用这个假设错误的时候，实验一下有时候一年两年呢。如果你的方向对了，哦，那就太好了，都不会做虚功哈。这个牛顿呢，他相信整个宇宙是有次序的，因为他相信神，他相信圣经，他相信整个宇宙是有次序的，他就在这个前提之下，他去进行他的研究，就他那么有成就。当然也是因为他很困苦哦。我这个圣诞节本来讲这个故事，因为他很困苦。那他读大学的时候呢，他的妈妈勉强储蓄了一些钱，让他可以读大学。那生活费他要自己去张罗。那别人都在玩呢，哈，他们那个是剑桥还是什么大学里面，他们那个都是那种很，嘿嘿，对对，很会那个好。那大家都在玩，都在悠游那样的时候，他必须要为了他的生活去打工。他在哪里打工？他在教授的实验室里边帮教授们做实验。好，那很辛苦。可是呢，就因为这样，他跟这些研究学人的东西有接触，所以他说：“我为什么我看得比别人远？因为我是站在巨人的肩头上。”往前看，所以一方面他相信神，所以相信神，他知道整个宇宙是有次序的。这位造物主把这个宇宙，从太阳从东出来，从西下去啊，都不改变啊。他相信这个，所以他就研究出来。所以圣经这本书实在是太奇妙啊！有一本书，圣经是这本书是神写的吗？哈。他们有一个科学家做过一些研究，啊，那还有我们生活上我们所需要面对各种问题的难题，在这边可以找到答案。所以弟兄姊妹，好好的读圣经。所以吴老牧师讲一句话：如果你学尽了一切的学问，错过这本圣经，你就错过了一切，太可惜了。这本圣经可以叫我们的灵魂得拯救，可以叫我们的这个生命得更新，可以叫我们的身体健康。好，因为它里面可以让我们遇见基督。 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虚心的依靠圣灵来读圣经，天天来读，天天可以得滋润。好，好，那我们看亚伯拉罕他怎么信从神。十八章，刚刚我们看创世纪十八章，当神跟他说他要去毁灭那个索多玛的时候，他这个是他要告诉亚伯拉罕，他告诉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就想到，哦，里面有一个罗德，啊，他就开始在那边祷告，啊，那这个城市真的是很糟糕，他祷告祷告，那神告诉他，他没有跟他讲你要带祷，可是亚伯拉罕慢慢跟神做朋友，他的心慢慢会跟神调在一起，啊，他就来带祷。所以有时候神让我们知道一些事情，有时候我们体察神的心，哦，神是不是要我在这件事上带祷？像那个约翰海德，人家说他是祈祷使徒，哦，他一带祷起来哦，是整个的命都摆上去的。那他后来他已经在带祷的事工上已经很为神的国度带出很大的果效。有一次呢，他就想说要有一点度假，就去英国要有点度假，跟他的朋友是要去度假哈。结果去到一个地方，听说哦，某某某某博士在那边主持布道会，那他们很爱主啊，他们就去啊。那去呢，他们去就是要带祷，去那边带祷。结果一去呢，哇，很冷，好像那个整个的会场哦，怎么冷冰冰的？哇，那这个时候约翰海德哈，他一去到那边，他里面就有负担了，怎么冷冰冰的？主啊，我是要来度假的，可是主啊，你让我来到这个地方遇见这个场面，他的心就体察耶稣的心，就去带祷了，就再去带祷。他一带祷起来，就是不吃不喝，甚至不睡的。所以他年纪很年轻就去世了，因为他太耗了，整个人太耗，好像四十几岁就去世了。他就祷告祷告祷告祷告到哈，后来那个祷告会本来是冷冰冰的啊，过了不知道一天两天三天哈，哇，神大大做工，就是约翰海德在那边祷告，神没有跟他说哎，你要去带祷，他本来是来度假的。可是一个爱主的人，有时候体察神的心，一听到什么事，一见到什么情况，他就从神领受负担，就去祷告了。所以这个亚伯拉罕也是，神一跟他讲亚伯那个索多玛的事，神没有说你要祷告，可是他体察神的心，他就去祷告了。好，那所以这个是不是也提醒我们，如果我们听到人在讲一些什么事情？也许他跟我根本不认识他，我听到了一些事，哎，如果神让你心有戚戚焉，摸到了你的心，也许不认识他，你附上一个祷告。真的，有时候你没有想到的时候，成了那个人的很大的帮助。那这一点我们可以效仿。好，还有二十章，我们看到二十章，在以撒还没有出生之前，神已经应许以撒要生出来。以撒还没有出生之前，那他们又有一点艰难，他们的所住的环境又有点艰难，他们又跑到基拉尔去了哈。那到基拉，因为那个撒拉是绝代美女啊，是绝世的美人啊，好，结果去到基拉尔，亚伯拉罕有他的软弱。那还是跟他说，这个是他的妹子，哈，又一次哈，以前在埃及已经有一次了。那个时候，有时候我们软弱，自己搞出一些情况，有时候会给我们后遗症。他当时下埃及去的时候，他没有去过埃及，怎么会有埃及的使女？没有啊。后来他下埃及，才有埃及的使女下甲。好，那下脚就剩下以实玛利，中东现在就很麻烦了。好，他当时如果没有按着仁义，好，没有埃，他没有下埃及，没有软弱，没有下埃及就不会。所以不过这些都是神在善调处了哈。那现在这一次呢，亚伯拉罕又来了，他好像这个软弱好像没有又出现了哈。那 结果呢，我们看二十章的第三节哈。夜间神来在梦中对亚比米勒，就是基拉尔的王说，你是个死人呐、啊，因为你娶了那女人来，她原是别人的妻子。亚比米勒却还没有亲近撒拉，他说，主啊，连有益的国你也要毁灭吗？那人岂不是自己对我说她是我的妹子吗？就是女人也自己说她是我的哥哥，我做这事是心正守节的。神在梦中对他说，我知道你做这事是心中正直，我也拦阻了你，免得你得罪我，所以我不容你沾着他。现在你把这人的妻子归还他，因为他是先知，他要为你祷告，使你存活。你若不归还他，你当知道，你和你所有的人都必要死。那这个亚比米勒还敢不归还啊？就赶快归还了哈。那各位，那个这个亚比米勒王的这个亚比米勒就说，他要为你祷告，啊，他要为你祷告，因为他是先知，他要为你祷告。好，我们看二十章的下面哈。所以亚比米勒就把这个撒拉归还了，然后又给他牛羊仆婢哈，很多哈，然后十五节哈。让他可以随意居住，然后十六节又跟撒拉说，我给你哥哥1000银子作为遮羞费哈，然后呢你在众人面前就没有不是了哈。那十七节，你知道这个时候亚伯拉罕呢，亚伯拉罕自己都还没有孩子哦，从撒拉还没有生出孩子哦哈。那他说十七节十八节说，亚伯拉罕祷告神，神就医好了亚比米勒和他的妻子，并他的众女仆，他们便能生育。因耶和华为亚伯拉罕妻子撒拉的缘故，已经使亚比米勒家中的妇人不能生育。那这一点呢，我是从郑牧师那边的分享里边得到启示的哈。以前我们在一起，礼拜六我们都有查经，那郑牧师在分享这一点，他说亚伯拉罕还没有生出应许的孩子，好，结果呢他就要为别人祷告，神说他要为你祷告，所以亚伯拉罕就要为他祷告，亚伯拉罕就为他们祷告。你知道神给他们的那个就是第十八节说，神已经使亚比米勒家中的妇人不能生育，他们已经遭灾了，神已经使他们的妇女不能生育，亚伯拉罕为他们的祷告，他们的妇女就能生育，哈，就得医治了哈。但那时候郑牧师就交通，他就说，有一次他说亚伯拉罕这个也要信心，他自己还没有经验到，他要信心为不能生育的，哈，使他能够生育。那郑牧师他就说，因为他以前那个生病，然后打了很多什么什么霉素，练霉素什么什么一大堆哈，就他的皮肤哈就常常就会有很多问题哈。那他快要结婚的时候，主耶稣说，我有这个皮肤病哦，我要结婚了，那怎么办？有一个朋友就带他去看医生哦。我跟他结婚30年了，30多年前。我跟他已经结婚30年了，30多年前他去看医生了，看一次700块，哇，好贵哦！他那个时候还没有结婚之前，他刚刚出来信主的时候，收到奉献一个礼拜能够有200块就不错了。他去看医生，看了一次700块，我说主耶稣好贵哦，我看不起哦，那个时候没有那个时候没有健保，我看不起哈。那他说，啊，就感谢你，花了这700块呢，我得了一个秘诀。皮肤科医生说，皮肤要好就是要干要净。好，他说好，我就常常保持我的皮肤干，常常保持我的皮肤净，哈，干净。他就700块学的这两个秘诀，哈。 然后呢，他就主啊，我只能祷告你哦，我付不起那个医药费哈、哦，他祷告你。但在这个过程的里面呢，还没有完全得医治，就有一个人来了哈、哦，哦，他的皮肤实在非常不好哈、哦，很痛苦这样哈、哦。那边人说：“大卫啊，你为他祷告。”我心里想，我自己的皮肤病都还没有好。祷告、哦，他说这个需要信心哈、哦，啊，祷告要出于信心的祷告才有用嘛哈、哦，啊，能够这个人有一个需要来求帮助，他就直接说啊，求你怜悯他，医治他。后来那个人皮肤病真的好了，好、哦、啊，他看到这个事情就想到他自己以前呢说，啊、哦，亚伯拉罕自己这个撒拉不能生育，这个还没有解决，神就要他去为不能生育的人祷告哈。哦，他说有时候是需要信心，所以有时候要越过我们的经验，好，要越过，我们不能用我们的经验来局限神的能力，有时候要越过我们的经验。好，如果神让我们知道说神期许你去做一件事，你信神是全能的神，神跟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要从完全的心活在我面前，你信神是全能的神，一直看主，就遵神的命去行，神就会负责哈，这是一点。好，我们再看21章第八节，以撒真的生出来了啊，然后要断奶了哈、啊，然后有一个日子，亚伯拉罕就设摆丰盛的筵席。第九节，哈、啊，当时撒拉看见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戏笑，就对亚伯拉罕说，你把这侍女和他儿子赶出去，因为这侍女的儿子不可与我的儿子以撒一同承受产业。亚伯拉罕因他儿子的缘故很忧愁，神对亚伯拉罕说，你不必为这童子和你的侍女忧愁，凡撒拉对你说的话你都该听从，因为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哇，容不容易啊，亚伯拉罕这个人是有爱有情有义的。你从撒拉后来去世的时候，撒拉127岁去世，亚伯拉罕哭的那个样子哦，他是很有爱的，好、哦，还有情有义的。你看罗德对他那么不好，他这个人是某些方面是个蒙神悦纳的。他的儿子要把他赶出去，对他多么不容易哈、哦！所以他就在忧愁哈、哦，情感上不能胜啊。好、哦，那神就说，你不必为这童子和你的使女忧愁。撒拉讲的话，你听撒拉的话，神的吩咐，好、哦。那这点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天然的情感一定要交给神。很多时候神会跟我们做到一个地步，天然的情感不越过，你就是没有办法往前行。那这个呢，亚伯拉罕必须要顺服，还好因为他敬畏神，他顺服了，他顺服了。因为后来保罗在当保罗重新悔改得救以后，他在亚拉伯的旷野，在大马色那边，他重新，因为他过去就是因为把神的意思体会错了嘛，所以他把那些基督徒当作是异端，逼迫他们，所以呢他信了主以后呢，他到亚拉伯的旷野，到大马色那边3年之久，重新把他所熟悉的圣经在圣灵的启示之下重新的去体会，他就体会出这一段话，就用这个话，好，神就借着这个事件告诉他，承受神国度的是凭应许的孩子能承受，不是凭仁义，不是凭仁义所生的孩子，是凭应许所生的孩子。好，他就说就像当时神要亚伯拉罕听撒拉的话这样子，这个都有真理的蕴含在里边。所以就说亚伯拉罕也不知道， 还这是保罗后来神才借着保罗启示出来的哈、哦。那这个经过2000多年了，亚伯拉罕是西元前2000年左右的人，保罗是西元前第1世纪的人，经过了2000年了，神让保罗体会出来了。可是当时呢，亚伯拉罕没有体会到，可是神这么说，他就这么做。那所以，我们真的要效法他哈，要越过天然的情感。好，我们看22章，亚伯拉罕献以撒，这是我们大家都很熟的。亚伯拉罕献以撒，他非常爱这个孩子，神就要他去摩利亚山把这个儿子献上去。亚伯拉罕真的顺服哦，为什么？这个是在神整个救恩的计划里面哦，每一个救恩的计划，神是很 detail 的，要在什么地方，要怎么样怎么样，神是那个、哦，他跟他讲，带你的儿子往摩利亚地去，摩利亚地就是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就是盖圣殿的地方。好，这个后来圣经有讲哈。那时候亚伯拉罕也不知道，他不知道哈，他知道神要他去，他就去。希伯伦在比较南部，去到耶路撒冷。你看一天两天这样子，一边走一边走，哇，那是不是煎熬啊？那是试验，哈。去到那个地方要把他儿子献上，你会想到以撒为什么没有挣扎？一定亚伯拉罕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既然神在亚伯拉罕的心目中是那么重的位置，他一定，如果我爱这个孩子，我会不会把很宝贵的事跟我的孩子讲？一定会，对不对？所以以撒跟雅各跟亚伯拉罕是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知道，随着亚伯拉罕呢爱这个孩子，一定会跟他讲关于神的事。以撒知道，所以他不怀疑父亲的爱。最后当父亲拿刀要杀他的时候，好，他没有怀疑，他就乖乖的听话，乖乖的顺服哈、哦。啊，后来神知道，所以感谢主。22章这边，22章的第11节，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其实神应该早就知道，但是这种试验很多时候是要让人经过这个试验，他的生命的层次被提升。因为后来在这个保罗在这个罗马书那边也讲到，我们看一下好了哈。罗马书第4章，亚伯拉罕17节，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如经上所记：“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他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的神，那叫使无变有的神。弟兄姊妹，我们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如果亚伯拉罕不信神是死无变有的，他相信神会那个使他跟撒拉生以撒，就是他相信神是死无变有的，因为撒拉月经没有了，对不对？是死无变有的。那献以撒，因为他相信，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不看圣经了，因为他仿佛他相信神是可以死人复活的， 所以他会去杀他的孩子，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孩子，因为他这样子的信，所以他可以成为耶稣的祖宗。弟兄姊妹，明白我的意思吗？因为他信，所以他可以，信是那个确据，他可以得到耶稣，耶稣就是死无变有，对不对？因为玛利亚根本没有跟那个约瑟同房，圣灵感孕，好，是死无变有生下耶稣。那耶稣从死里复活，亚伯拉罕成为他的这个祖先，因为他信，所以他是信心之父。好，那我们来看创世纪第二十二章，他这个考验过了，及格了，他的后裔，好，我们看二十二章，二十二章哈。二十二章的第十七节，十七节哈，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你的子孙会是得胜者。好，然后呢，并且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你的后裔，这个地方保罗就讲，这个地方讲的后裔是单数，不是复数。好，地上的万国会因你的后裔得福，就是因着耶稣基督，我们这些外族人都要得着救恩。好，所以呢，亚伯拉罕一步一步的顺服，他的灵命就一步一步的高升。好，那到什么地步我们不知道，耶稣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活在地上的时候就看见基督了，他在什么情况之下看见我们不知道。在约翰福音第八章五十六节，耶稣说，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仰望我的时候，既看见了就欢喜。所以我们知道亚伯拉罕还活着的时候就知道有救世主。我儿子笑我说，我越年纪越大了，有时候台湾国语会跑出来啊。救赎主亚伯拉罕呢，他在活着的时候就知道将来有一位救赎主，就是他的后裔，他的后裔中有一位救赎主，就是基督。他看见基督，他就欢喜快乐。那不晓得在什么时候，他很清楚他在地上活着，听神的话，神就在他的生命中经营建造，把他们带到一个属天的境地去。我们是这样一个人的子孙，我们要像亚伯拉罕。弟兄姊妹，神有没有很抬举我们呢？可以，对不对？亚伯拉罕有软弱，我们可能也有软弱，但是没有关系。而且呢，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我们要像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可以成为神的朋友。在那个约沙法，因为时间关系不要看哈。当有大军来的时候，他好害怕，那他就说：“神啊，这个别人来要把我们从这个地，你当时要我们把在这个地方异教的人赶出去，解除这个地，让我们承受这个业。”这个地业，这个不是你给你的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要继承的地业吗？经过了150年左右，以赛亚又说，雅各啊，就是那个时候不是真正的雅各，就是讲神的儿女哈，就是神要制作，神呼召一个人，这个人像雅各一样，里边有很多奇怪的一些东西哈。神要制作雅各，就说，雅各啊，你是我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说虽然你是像雅各那样，这个很多的棱角，很多的乱七八糟的东西，但是你是我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他的意思就是说，我可以在你身上做。我当时来美国的时候，很多很多的情况，后来有一天我问主，主就用这个话给我，你是我把你从地级抓来的，你这雅各是我把你从地级抓来的，我要训练你。 好，那你看神，我们看一个地方好不好？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弟兄姊妹，你要知道神应许给我们的生命的层次是非常荣耀的光景哈。你看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哈，第十五章第十节哈，你们若耶稣快要离开世界了，对他的门徒说：“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藏在他的爱里。”好，那下面说喜乐可以满足，就是帮你祷告的哈。然后接下来呢，第十四节。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经给我们的启示是，我们这些亚伯拉罕的后裔可以像他一样成为神的朋友。有时候神的心思，神如果觉得有需要，他会透露给我们知道。所以有时候有些神的孩子不好好起来读神的话，不好好起来追随神，碰到什么前途的事去找一个先知祷告，好像在找算命的一样，那个不是神喜欢的。因为先知的预言有时候会错，百分之百的当然最好，可是万一你碰到的不是百分之百的先知预言呢？他把你领错路了怎么办？那但是神喜欢我们自己起来跟随他。你看诗篇二十五篇那边讲，神喜欢我们起来跟随他。那神会告诉我们，神会把他的事，会把一些事告诉一些敬畏他的人。我好多次哈，包括我来美国，包括我需要站讲台，我本来是不敢公开出来讲话的，后来我为什么胆敢出来讲？为什么？因为神的预言。为什么？情况碰到了，我就必须出来讲。那我得到了一个支持是什么？在很多年前，十多年前，我根本没有去问先知。只是郑牧师觉得这个人有先知的预言的恩赐，他很纯净，他去帮忙他翻译，就请他到我们的团体来讲道。第一天一讲道，就把郑牧师碰到的艰难整个讲出来，他得了好大的安慰哈。后来我们苗栗呢，他说：“哎，你们需不需要？”他们就带他去。他因为要跟他去那个。去翻译嘛哈，结果礼拜天到了，我在台湾从来不站讲台了。我那个时候出国之前，我从来不站讲台了。我说：“哎，礼拜六了，明天就礼拜天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哈，回来讲道啊哈，我就打电话去，刚好那先知要帮人家预言，结果翻译跑掉了，他们就等在那里哈。然后他赶快去接了电话，就赶快跑过来。那说什么事啊？哈，他说我太太说明天礼拜天呢，我什么时候回去讲道？啊，远远那个先知说，你跟你太太说，以后他有很多讲道的机会。哈，我根本没有要他跟我预言哈。那后来我知道，后来有一次我在美国的家，他的车要往家里走，一边走的时候，啊，他走在跟我说话。我还要再给你一个名字，你不仅叫以斯帖，还要给你另外一个名字，然后就给我另外一个名字，我就放在心。结果过了一两天了，郑牧师跟我说：“哦，我去参加一个特会啊，那个人哈，我只是跟着人家啊，他就说要为我祷告，啊，为我祷告，不仅为我祷，也为你祷告呢。”我说：“为我祷告什么？”他说：“哦，你太太怎样怎样怎样怎样，他有什么什么神的心智。”我说好奇哦，他讲的那个名字就是那一天主耶稣跟我讲的，我要给你一个名字。那他在另外一个人，那这是一个印证。好，我好多次是这种印证，神先在我的里面对我说，然后外面的环境的印证，包括我跟郑牧师的交往，好， 长辈没有给我出意见，他只是听，我只是让他知道说我这样子在寻求神是不是对，我有没有搞错，我有没有 apply 错误。他说没有错，就是这样。所以神喜欢我们，他喜欢我们。他说通达人凭知识行事，通达人是心中有智慧的人，耶稣可以成为我们的智慧。通达人呢，步步安稳，他知道他在走什么路，我为什么这个棋要这么下，我为什么这个决定要这么做。如果我们是这样子的，那我们真的是很 secure 很安全。我们的神是我们的好牧者。好，所以亚伯拉罕呢，你看呢、哦、好，我们最后要看那个，不仅仅神希望我们认识他。好，所以亚伯拉罕这样子的跟随神跟随神跟随神，不仅仅他的那个属灵的那个洞察力，属灵的 insight 更深远更宽广，更深远，他甚至可以看到将来。我们现在很多基督徒还没有看到亚伯拉罕所看到的，他都看到了，对不对？他在2000多年前，距现在将近4000年前，他就看到了。我们现在的基督徒还没有看到他所看到的。好，所以当他顺服神，他的 spiritual insight 就越来越深远，可以看到天上去，而且呢很宽广。他是多国的父，他有开广的心。不仅这样子，我们看一下创世纪25章，记不记得我刚刚特别读啊，17章那边呢，亚伯拉罕说100岁的人还能生养吗？他怀疑他还能不能再生孩子啊、哦？可是现在呢，25章这边讲到，这个萨拉已经去世了，萨拉是127岁时候去世的，亚伯拉罕大萨拉10岁，所以亚伯拉罕至少是137岁以后，他才在续弦。我们看25章第1节，亚伯拉罕又娶了一妻，名叫基土拉。第2节，基土拉给他生了几个儿子，算一算，1、2、3、4、5、6个，又给他生了6个孩子。他100岁的时候，他怀疑100岁人还能生养吗？现在137岁了，他生了6个儿子啊。那这个告诉我们什么？不仅你的那个 spiritual 你的属灵的层次会提升，我们的肉身的力量甚至会返老还童。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应该昨天神给我一句话，好，我们看最后一句话，雅各书第4章，雅各书新约雅各书第四章第10节，不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就必叫你们升高。这个自卑就是那个有的英文版本就说看自己是 insignificant， 看自己不是什么 somebody， 看自己是在伟大的神面前我是不及虚无的人。好，我这一口气神如果把我收走我就没了，所以在伟大的神面前我要尊神为神，尊他为大，尊主为大。当他对我有所指点的时候，我算什么？我坚持我的想法，我坚持我的情感，我坚持我的心绪，我坚持什么？伟大的神的指令一出来啊，神啊，求你出令使你的雅各得胜，你一出令我就顺服。这个就是在神面前自卑，不是说你要有自卑感，不是哈、哦。好，就看自视若无，看自己算不得什么。有的人很聪明哦，很有成就哦，人定胜天。人真的能胜天吗？没有哈、哦，没有碰到环境都不知道哈、哦。平安稳妥就人定胜天，碰到大灾难就不敢讲这种话。好，那他说，如果我们在神面前是这样子的自视若无，愿意越过自己的情感，愿意放下自己的坚持，来配合神对我们的吩咐，我们是这样子的在神面前自卑，他说主就必叫你们升高。 这个升高就是就使你成为你的生命成为 significant， 充满了意义价值，就是能够带出一个举足轻重的影响力。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亚伯拉罕是不是这样？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该恩夫人说，你不要以为很有学问的人才能亲近主，没有，他说你没有学问没关系，因为神是你用你的心去亲近他，不是用脑袋去亲近的。你看那个劳伦斯哦，在厨房炒菜的那些神职人员要来跟他问关于与神同在的事。我们的神是奇妙的神，求神让我们在他面前自卑，好叫他使我们升高。最后我在这一次因为学龙他要去纽约嘛，那我的手机跟他的手机同样一个充电器，因为是旧的手机，那一直找不到另外一个充电器，他必须要拿去纽约，就我的充电手机没有充电器就没电了，我就要去找这个，我说应该还有充电器，因为这是旧的。去找的时候，在这个之前呢，我想到有我要讲这个神的后裔，我就想到2002年的时候，我写了一篇文章，因为那个时候有些弟兄姊妹信主搞不清楚我们跟犹太人是什么关系哈，搞不清楚哦，什么选民不选民搞不清楚那样啊，那个时候我就写了一篇文章。后来过了2004年呢，我自己后来才发现，我这一次我就去问你找那个手机，就找到一个袋子里边，我打开来看，因为我本来就说我如果能够把那个文章找出来，可以给弟兄姊妹参考。可是我一时因为我不是很 organized， 一时不知道这个东西放到哪里去了哈。我说主啊，如果找得到就好，找不到也就算了哈。结果我那天为了找那个充电器呢，就看到了，一份是2002年的，一份是2004年的，好，我说哇，2002年的打的字比较小，就整个都打出来；2004年的呢，就字打的比较大，就只打前半段出来哈。我就把它印下来哈。学龙来帮我发一下哈。我不知道对你们可以有什么样的帮助哈。你们可以看看，这是一个我的题目，就是信从神的人才是神的选民哈。那两份，景深也帮我发一下好不好？两张，一个，再一张给我，一张给我。OK， 一个人一份，每一个人都一张了，因为我们要读。那因为哈。因为它是两面哈，这是我们的周报上打出来的。那为什么我把第一面我也打出来？因为我后来看了一下，刚好这么巧哈，刚好这一面里边有讲到我们为我的二姐祷告的祷告事项。好，这是2004年第，你们看到消息与代祷第四点。第四点就请为郑师母娘家的二姐祷告，那是2004年祷告的，结果神在今年全然应验，他今年就搬到我们，那时候我们就为他能不能来台中住哈，就离开我们台南那个拜偶像的环境，来台中好好的寻求神。2004年祷告，结果今年6月。去年2010年6月，所以我就觉得很有价值啊，很有价值。还有呢，前面的两点，我们看一下好不好？请继续为我们已提出代祷，或心灵里已交托给神，到如今尚未见成全的事祷告。我们当中有没有人是这样的？有，对不对？你看那个爱情的先生就是，对不对？还有我们心中所记挂的一些人，好，他说愿我们不因事情没有即刻成就而灰心丧胆，愿主再来见我们时称赞我们是有信德的人。我觉得这个也可以鼓励我们弟兄姊妹。第三点，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我们，求主赐我们悟性耐性。 能明白而学习，在等候神恩惠降临的过程中所当学的功课。很多时候神要把一个恩给我们，可是在这个过程里边有我们要学的功课，像亚伯拉罕一样。好，那因为美好的聪明 good understanding 使人蒙恩，神喜欢我们有 good understanding， 对生命近前的事有一个 good understanding。 OK， 好，那我们现在呢，我们来读这篇文章哈，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来读比较快哈。世上有一种民族叫犹太人，他们自称是神的选民。的确，在人类的历史上，犹太人因着他们的祖先信从了神，神真的特意拣选他们这一族人，为要把认识神的知识和他的救恩计划启示给全人类。然而，神是不是偏爱这一族人？不，乃是因他伟大的爱和要赐福人类的计划与方法，需借着一般忠诚的子民来传递。就是第一点哈，要借着一些个人和一族人的生活空间和生命成长的历史，给神具体表现爱和施展他救助之能的机会。借此，我们人类才能对肉眼看不见之神有所认识。第二点，也借着神为这族人立下的敬拜礼仪和律例典章，吩咐他们世世代代遵守，好使人不能忘记。其实神真要人谨记于心的，乃是其中所蕴含的生命奥秘与智慧。你们可以回去参考希伯来书第十章一到十四节哈，就是律法的律法的那个只不过是将来要发生事情的影儿哈。那那个 reality， 神要给我们的 reality 是只有在基督里能够找到的。比如说那个割礼，举一个例子啊，谢谢，对不起，我弟兄姊妹，让我再多一点时间，没有关系哈。就是这个律法，那个行割礼，我刚刚已经讲了，对那个 physical 方面的 health 是很有帮助，但在属灵的上有很重要的一个寓意，因为在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十一节那边说，在主里你们得着丰盛，还有在主里神圣灵就在你们生命中行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就是除去你们肉体情欲的割礼。那我们如果我们这个人如果没有心跟耳没有行割礼，我们听不进神的训诲。就是那个斯提凡啊，斯提凡不是他被用石头打死，他最后就是那句话哦，那些人就整个人就捂上去，捂着耳朵不愿意听哈。好，你们这些心跟耳没有受割礼的人，你们常常抗拒圣灵，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真理。好，那这个就是神借着律法，把一个影儿，一个 shadow 先投射给我们，但是真正的那个 reality 是从耶稣基督那边得来的哈。他说就是借着耶稣基督来成全救赎大功，并且带来永生。他既已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我们就可以时刻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施恩宝座，活在他面前。简言之，在神把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按部就班循序渐进地传给世人的过程中，犹太人因其祖先向神忠诚，充其量只不过是先闻道者而已。他们若先闻道却不行道，也无法真实承受神要赐给人的恩福。记得，所以圣经上有话说，在后的在前，在前的反而在后。 圣经特别是大部分记载神与犹太人互动历史的旧约圣经也这样说。我们就举了一个例子哈，举例如下，创世纪12:1-3，17:1-7，我们刚都读过哈，18:17-19哈，22:16-18，好，那22:16-18，亚伯拉罕尊主为第一大，所以神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单数指一个人是耶稣基督得福。加拉太书3:5-9说，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就是血统非犹太人者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写这封加拉太书的使徒保罗得神启示，很清楚地知道神真正的选民就是一个一个像亚伯拉罕那样信从神的人。他自己是，就是保罗哈，自己是纯正的犹太人，本来是上过以前犹太人神学院，受严格训练而成为很固守犹太律法的教法师的。可是他虽满腹经纶，满腔宗教热忱，当他自以为是地在为这位真神发热心，殷勤地四处抓那些他看来是离经叛道的耶稣门徒时，以得荣耀的基督耶稣来向他显现，保罗立时扑倒，天上来的大光立时使他肉眼瞎了。这个见证可在《使徒行传》9中读到。后来这位保罗好好地来到神面前，重新体会他所熟悉的旧约圣经，甚至在亚拉伯旷野大马色3年，据他自己说，神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这段话见加拉太书11:11-17。这样的一位保罗对于什么样的人是神的选民怎么说呢？他说，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弟兄姊妹，这个话我们要把它吸收进去，我们的称赞是从神来的。圣经有一句话，人看为尊贵的，有时候神看为卑贱；人看为宝贵的，有时候神看为宝贵的，有时候人看为卑贱。神的看法跟人的看法不一定一样。好，那将来审判我们的是根据神的法度，不是根据人的法度。OK， 所以我们在地上呢，我们要让神的法度来衡量我们哈。那所以真犹太人包括肉身是犹太血统的，也包括肉身不是犹太血统的其他各族人，包括肉身有割礼记号的，也包括肉身没有行过割礼的。重点不在乎血统，不在乎肉身的记号，而是在乎灵，在乎我们生命中有的是什么灵。有神的灵者就是神的孩子，没有基督之灵的就不是属基督的。耶稣基督在世时也曾向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传福音，他说，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约翰福音1:12-13，也说，凡接待耶稣基督的人得神赐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是从神生的，就是从神的灵生的。罗马书8:14-17说，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所以真正的培灵，培育内在的灵生命，使这个生命日渐长大成熟的，并不是借着偶尔参加特别的培灵特会，而是因着常常随从圣灵来达成果效的。我相信弟兄姊妹不会误会我的意思，以为我轻看那些特会。不， 我乃是强调生命被建造的根本之道是与基督耶稣有生命的连结，因为离了他，我们就像无用的枝子，什么都不能做。所以我们若要常在他恩中活，就必须有他做我们的生命，且常遵他而行。好，我今天讲到就到这里。对不起，多耽搁了一些时间。我们唱一首诗歌哈。耶稣比一切，比世界上的一切更宝贵。宣道是29首。
主是
我们用一点点时间在主面前，三五分钟，如果弟兄姊妹有感动要祷告，可以祷告。